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今天的正道的经文。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3章1到6节。希伯来书13章1到6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找到了，我们就来预备心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13章1到6节，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受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好，读经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请伟华牧师来为我们传讲今天的信息。他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有了耶稣敬神爱人。
大家可以看这个周刊的第7页的这个讲道大纲。我们在上次说我们要抓住神通过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那上次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偏离主的恩的时候有不同的表现，不过特别我们需要注意的，记得那个以扫那种贪爱世界的那种心，我们要小心，因为那个是我们远离神的迹象。那我们怎么认定主的恩典呢？记得有两座山，一个是西乃山，很多人谈到神的时候会害怕，我们不是这样看，我们是来到锡安山。我们通过神通过耶稣我们认识他，其实是要带给你福气的，只要你来靠近他，这是神恩典是多么的丰富。不过我们怎么抓住他呢？这上次12章结束的时候有两个观念是我们要记住。你要抓住耶稣的恩典，第一个，你要以完全的信心来信靠他，你不要有疑惑，相信神的话是可信的。而且第二个是你要一个敬畏的心来侍奉这位神，信靠他的话，然后存着敬畏的心。那因为知道这个神是烈火，他是不可以他是轻慢不得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今天来到最后一章的时候这个记得我说过吗？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资深的牧者来的，他了解这个教会的需要。他现在告诉他们，既然我们有了耶稣，从10章开始到现在，他在讲信靠了耶稣得到的最好的主一系列带来给我们的一些应用。来到这边，他讲我们这些投靠耶稣的人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们注意周围的人，要爱他们。第二件事是我们注意神的要求，对我们这些信靠主的要求怎么敬畏他，那就是这两个方面。所以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来认识敬畏他和爱他要我们爱的人。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来聆听你的话的时候，主你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圣经说那栽种灵魂的道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这三圣经通过这短短6节啊，前面他先告诉我们有3种人，那有3种人是我们必须注意要去爱他们的。然后呢，在2个方面，你要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通过2个表现。我们先看那3种人，1到3节先针对爱人的吩咐。第一条命令在第1节，就是告诉我们要爱弟兄，告诉我们要爱弟兄。这是一个带着称赞的命令。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牧者认识，我说他认识这群弟兄姐妹啊， 他认识他们，然后他知道的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他们一直都有相爱的心。现在他只是吩咐他们，你们要继续的彼此相爱。不过他强调这种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呢，有个特点的，这个是一个长存的爱， abiding love。 那这个爱很特别，那当他用这个长存的爱的时候啊，他在提醒弟兄姐妹，也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这个爱，我们当中有的爱是一个属于将来世界的爱，不是在地面上世界的爱。怎么看得出呢？因为在上一章，如果你有来上一次的聚会听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知道说上一章十二章的时候，这位牧者他看到将来的一个世界，他看到将来神会再来震动整个世界。那当神再来震动整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到说所有现在你眼睛看得到的这个受造的世界，神所创造的世界会过去的，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全部都没有了，剩下什么呢？剩下他说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啊，剩下的代替这个世界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他说那个国才是长存的 abiding， 那个不能震动，那个将来的世界就是那个长存的。那现在他说啊，在那个长存的世界里面呢，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爱。你跟我之间，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爱呢，是长存的，就像这个长存的世界，这个长存不能震动的国一样。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十三章第一节这边这种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你会尝到一点天堂的滋味啊。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开始尝到那个长存的国，那个天堂的滋味，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不过那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呢，会让这种应该有的爱呢突然之间停顿下来，本来应该继续的却会停顿下来。特别是我们近距离啊，真的你讨厌的一位 同事啊，你可以坐远远，你可以不跟他吃饭，你可以远离他。不过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就是定义上啊，本来就是应该近距离的在一起生活团契。那我们说话，我们的行为就要很注意咯。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一个期望，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期望，就是我们教会生活呢是要很真实 authentic。 哎呀，每个人看到我都可以接纳我，多么好，我们这样的一种生活，人家可以接纳我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我们可能这样想，这样的话你的头脑里面呢，每个人都接纳我，这就是一个相爱的团契。你觉得这样想对吗？每个人都可以接纳你，这是一个相爱的团契。真的，我们也真的应该彼此接纳。不过我们有了耶稣，记得吗？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怎么示范，他怎么爱人。你们注意到耶稣没有叫人接纳他，耶稣做的是他放下自己的喜好，他放下自己的标准和想法，来接纳服侍那个软弱的人，而不是叫人来接纳他。你要像我一样，他的确叫人跟随他，不过他是去接纳那个软弱的人。那换句话说，耶稣告诉你跟我的榜样，如果你认识耶稣的话，你不是求别人接受你啊，别人应该，我们应该学习接受别人。不过像耶稣说的话，是我们先考虑到对方的软弱，先考虑到他的软弱，然后去接受他。那换句话说了，当别人说一些话伤害到你，绊倒你的时候啊，那你就学习包容他的软弱，你学习包容他，然后呢你走多一步，有时候你伤害到你，你学习饶恕他。那甚至你要走多一步的话，像耶稣说的，那他真的是去找那个得罪他的弟兄或者姐妹，单独的跟他分享，单独的跟他分享，为的是了解他，然后提醒他，告诉他为什么他说的话 对你会造成伤害的。好像箴言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知道吗？当面的责备啊，当面告诉他好过背地里面去爱他。那这样我们这个天堂的滋味呢就可以继续了，因为这个人真的知道的你是爱他的，那这个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就能够持续下去。这是第一个方面呢，让弟兄相爱的心可以长存下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珍惜在教会里面，每当我们体会到这种爱的时候呢，这是将来这个世界的爱来的。不过我们现在要小心，我们要保守它，因为这是很脆弱的。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条命令呢，第二种人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这边圣经告诉我们是爱客人。第二个方面，新约时代的客栈inn， 然后那些我们今天讲酒店啊，旅店啊，以前叫客栈啊，是很不安全的地方啊。我不懂那些比较长辈啦，你以前看电影看到什么龙门客栈啊，那种哇，是很不安全的地方，而且很不道德的地方。你一般人真的也不大想住那种地方，很不道德的。所以基督徒啊，特别就面对特别的压力。你到外地去的时候呢，你真的尽量不要住在客栈。然后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呢？你需要当时，现在没有什么 Airbnb 哦，你去找人家没有，你就需要当时的弟兄姐妹来接待你。不过我们也同时也知道，其实当时很多人是真的是经济情况是很紧张的。那所以当你经济情况已经很紧张，你又要接待一个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个特别大的压力，特别大的压力跟负担了。不过这个牧者他认识这群弟兄姐妹，他在第二节告诉他们不要忘记接待客人，不要忘记接待客人。其实他是在称赞他们，对吗？因为他这里回顾第六章他讲过的话，说其实你们是有爱心的，虽然你们面对压力，那你们没有忘记接待或者侍候圣徒啊。那这边告诉他们一样，那你们，我知道你们是有做的，我知道你们是有去款待，虽然你们很大的负担，那你们款待这些外来的客人。现在是温馨提醒你啊，神没有忘记的你过去的慷慨，现在就继续在你的困难压力当中这样做。那除了鼓励他们之外啊，除了告诉他们神纪念之外呢，还多一个的鼓励，那就是通过旧约的圣徒的榜样。那旧约的圣徒比如亚伯拉罕，创世纪告诉我们呢，这个亚伯拉罕他接待人，那个内幕他看到有三个人经过在远处，那当时的人他们的习惯必须的就是跑过去来接待，谁知道这些是神的使者来的。那通过这三个使者的其中一位来告诉他，以后亚伯拉罕一年后呢，你就要得到儿子了，你就要得到儿子，就是神的应许啊，让通过亚伯拉罕得到一个宝贵的儿子。那所以亚伯拉罕就体会到，原来对他来说这好像是一个责任，有人经过我应该接待他。不过让他乐意去做的时候，他反而得到神更大的恩典，神告诉他你要得儿子，那他就真的体会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很不一样的情况了，我们的客栈是安全的，至少在新加坡是，然后我们也很多的选择Airbnb 还有别的很多。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学习这种慷慨的心态，所以圣经一直鼓励我们。神没忘记，而且你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会蒙福的。那所以真的很感恩，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很乐意接待， 甚至海外的这些传道人来的时候，他们乐意这么做。也有弟兄姐妹是很乐意开放家庭的，这是很好的一件事。那因为当大家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团契或者小组的聚会呢，是很温馨的。所以大家按照他们的乐意的心去做。那然后我们就像这边圣经提到的，这位资深的牧者告诉你跟我，我们学习欣赏，对吗？我们学习欣赏，鼓励这些人。神会纪念，神会纪念你的这种爱。那我们就为这主人的爱心来感谢主就好，对吗？我们也感谢主欣赏他们，那我们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比较，对吗？说哎呀，这个人这样做这样做，那个人不是这样做，不需要，因为大家都是为这主做的。那他们以他们慷慨的心来接待这些来到他们家里的人，按照神给他们的恩典能力去做，那我们就成为一个欣赏别人的人，我们也会更鼓励人来做这个慷慨接待人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二类。我们看到不只是弟兄姐妹之间有相爱，而且我们也有一个接待人慷慨的心。那不过第三种需要特别留意去爱的人，是一些在受苦的人，这是第三方面。那第三节告诉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在面对逼迫。前面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他们甚至被抓进监牢里面去啊，在监牢里面是很辛苦的。不过这群在监牢外面的弟兄姐妹没有忘记在里面的人，甚至甘心的陪伴他们。圣经说好像跟他们同受捆绑，好像被绑在一起这样子啊，好像一起坐牢这样子。用今天的话就是感同身受，他体会到那个人在面对的苦难，在面对的苦难。初期教会的信徒不只是希伯来书啊，过后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多美好的榜样。有现在我们知道有一封信啊，主后两百年左右在教父的时代，在教父的时代有一封信是这样子写的，这个是一个护教的信，就是解释基督徒的信仰的信。那边说，我们如果有信徒被关起来，其他的弟兄姐妹会尝试把他从监牢里救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这些弟兄姐妹呢，会尽量供应他们在监牢当中的需要。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缺少食物，那我们弟兄姐妹会禁食两三天，来把他们的食物供应给他们。你就看到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与他们同受捆绑，对吗？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受苦的人当中来感同身受。那我们今天同样啊，我们很蒙恩的哦，没有人需要禁食三天来供应另外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至少现在不需要这么做。不过我想我们面对的另外的一个极端啊，另外的一个偏激，是因为科技发达，我们反而可能会缺少了这个感同身受的体验。怎么说呢？你看我们现在周间祷告会都是在线上进行啊，弟兄姐妹参加是非常好的事啊，不过我们这样子，有时候我在开会的时候啊，在这个荧幕上的时候，我就会想，我了解到荧幕上那位弟兄或者那位姐妹他现在的情况吗？他在这个荧幕静音过后，背后啊，他的孩子在背后哭闹啊的那种情况我听不到啊。又或者其实他在这个荧幕的背后其实他在想担心他明天工作的压力，或者父母复诊的问题这个荧幕上你也看不到，对吗？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特别敏感的事情啊，不要因为我们有这个方便我们就忽略了，其实我们面对面的一起分享是很重要的，真的很重要的因为在沟通当中70%的沟通啊，不是通过言语，而是通过我们的神情， 我们的身体的语言，我们的那种说话的方式啊，这些是我们在网上不能够做到的。所以真的希望鼓励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崇拜之后不要匆忙的走了啊，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真的30分钟我们一起的分享，来彼此的问候啊，团契我们也珍惜这种实体团契分享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纪念别人的捆绑，纪念别人的捆绑。那这就是这边第三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有这种感同身受的爱，我们就要预备心来彼此的了解和分享。那有了这三种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去爱的人，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接待客人的爱，以及这种受苦当中的人怎么去爱他们。那现在呢，圣经接下来的几节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两种表现。那第一个方面呢，敬畏神的第一个方面是看重婚姻，看重婚姻。那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呢，现代人花很多心思啊，去举办一个很特别很隆重一个很值得回忆的一个婚礼啊，那这样的人是不是很看重他们的婚姻呢？可能是，他们很注重他们的婚姻，所以他们去做。那不过同一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很容易被新闻上这种特别浪漫、特别 exotic 啊别致的婚礼啊所吸引了。不过不要忘记，我们做基督徒那个看重婚姻的考验，其实在婚礼之后，对吗？进入婚姻的生活，我们才看出，就单单去年新加坡新加坡的这个婚礼手续不到30,000宗的 D-1,000， 不过同时去年离婚手续超过7,000宗 7,000， 不到30,000宗的婚礼，不过超过7,000宗的离婚，那这是新加坡而已，去年啊。所以我们知道离婚的原因很多，不过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吧，至少一些人的原因啦，那是他们在婚姻里面呢，发现他们觉得这个婚姻是两个人的事，然后进入婚姻之后发现自己比婚姻还要重要，我跟他的关系还要重要。那所以当然当你这样想的时候，这个婚姻是很容易失败的。不过圣经把婚姻摆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你看第四节怎么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换句用简单的话的意思是，婚姻是每个人都需要看为非常宝贵的，看到吗？婚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为非常宝贵的，他提到这个淫乱的问题，再告诉你他在想的是为什么这个婚姻是宝贵的呢？因为这个婚姻是神，一个圣洁的神所设立的，圣洁的神。我们看婚礼的时候啊，都是新娘走进来，就是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了亚当，然后创造夏娃，然后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为他们举行婚礼，所以是新娘走上来。神把这个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为他举行了婚礼，然后告诉他们一件事，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性关系表达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结合的那个真理，性关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因此是完全保留在婚姻里面的。那因为是代表这个圣洁的结合，在神面前的结合，那是这样的。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在婚姻以外啊，这个床所代表这个性关系呢，都是错的，都是神会审判的事情。你看到吗？在这个婚姻里面呢，圣经是非常清楚，是三方面的，新郎新娘还有神呢，神把他们结合在一起。那所以我们 今天不禁需要思想、哦、可能两这边在我们当中至少有两组人呢、啊哦、我们需要思想。第一组是我们已经结婚了的人，我们已经结婚了的人真的要注意，神把我们和配偶放在一起，你和你的配偶结合在一起。那当你对配偶不满意的时候，记得还有第三方，那不要把它看成是我和我配偶之间的事情，不要允许自己说哎，我就看自己的需要重要过对方的需要，我们就开始我们说心里面呢、啊，我们就开始离开了这个婚姻了啊，很多淫乱都是从心开始的。那这样做的话呢，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回想到婚姻的第三方，你跟他曾经在神面前起过誓的，你们起过誓要彼此相爱的，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照着神的吩咐，你说你会舍己爱他，你会照着主的心意顺服他，那这是你在神面前说过的。回到神的起点，神设立婚姻的开始，为什么我为什么不能够顺服他，我为什么不能够舍己的爱他，这个是你要很好的去思想。那我们就避免了淫乱从心里面开始离弃了这个婚姻。那这是第一组人，如果你已经结了婚，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婚姻的第三方，两个人来到神面前。那如果我们是另外一组人，我们还没结婚不过想进入婚姻的人啊，你也要知道，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婚姻是神设立的，我们要很看重它，不要以为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所以有人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会有时候啊，一些的青年人会问候他们，然后有时候会跟这两个人呢了解多一点的时候啊，跟他们上一个简单的小课程呢、啊、哦 courtship course。 那这个不是婚前辅导，不是哦，这个是帮助他们了解在开始交往的时候，那你就应该了解婚姻的意义，你应该了解到圣经的原则，你们应该了解到进入这个婚姻要怎么看重它，保守圣洁啊，特别当其中的一方不是我们的会友的时候啊，真的有时候是这样子啊，我们就要去谈咯。因为记得吗，婚姻是神设立的，那所以这个婚姻要保守在神的爱里面呢，他们这对青年人他们肯定是要思想，因为他们要接下来怎么得到神的看顾，委身在哪一个教会里面，那一定需要一起去谈他们要怎么样的参与哪一个教会，为了是让他们得到婚后的牧养，直到神一直在看顾借着他们的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如果他们愿意委身在我们教会，那很好，那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来为他们进行这个婚前辅导啊，这个就是第二步啊，让他们预备进入婚姻了。所以其他的细节已经在周刊的信息里面啊，长老理事会有讨论过，所以就把这些细节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啊，大家可以带回家去看。那不过我们真的是要照着神的心意，记得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回到神的面前照着神的原则来看重他，那都是为了这对新人最大的益处的啊！求主帮助我们。那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跟世界不同在于我们敬畏神的时候通过看重婚姻表达出来。第二个方面，我们除了看重抓住这个婚姻的重要，我们是轻看钱财的，我们放松来看待这个钱财。当你读第五节的时候啊，不要贪爱钱财，要以你所有的知足。我们很熟悉这个道理，好像对吗？我们好像很清楚明白，不过注意一下圣经怎么描述，怎么告诉你我们人啊面对在钱的事情上，告诉我，我们面对内心的一个挣扎。 这位牧者他引用两个旧约的经文，第一个是他告诉约书亚，不要害怕，我不会离开你的。第二个是刚才我们在诗篇读的，神告诉诗人，不要害怕，我会帮助你的。你看到吗？我们在钱财的事情上啊，显明一个我们常常面对的挣扎，我们害怕，我们缺乏一个安全感 insecure， 我们觉得一个提供安全感最好的方法就是手里面的那个钱，你有那个钱在你的手里面，随你去操纵，随你去使用，你以为有了这个钱你就不害怕了，你安全了啊，这个就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以为钱会让我们有安全感。不过这两节啊，当神告诉约书亚或者神告诉诗人不要害怕的时候，也在告诉你关于钱的一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反过来呢，有一天钱会撇下你的，你以为你操纵了这个钱在你的手里面，其实有一天你会失去它，它会离开你的。箴言说钱会长翅膀的，箴言是这样讲的，钱会长翅膀飞掉的。你看那些富有的人刹那之间呢，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你就明白。或者神告诉诗人呢，有一天钱帮不了你的，你就算在你的身边啊，你没让它飞走了，你发现这个钱帮不了你。那真的，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疾病病痛，那钱一点办法都没有，看到吗？不过神自己要鼓励我们每个人，所以第五节啊，他用一个很强烈，我们华文翻译很难表达出来的，神说我绝对不会离开你，我也肯定绝对不会丢下你的。哦，这个是神自己的，我肯定绝对不会丢下你的，双重的来给你一个承诺。我们知道是这样对吗？因为神过去他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啊，最宝贵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名字叫什么呢？以马内利啊。神自己说，我要与你同在，我要跟你在一起，我不会放下你的。那今天你信靠耶稣，你就真的是体会了神跟你同在了，圣灵都住在你心里了，还不跟你在一起吗？神不会离，不会放下你，因为他告诉你，我连儿子都派来了，连还叫他以马内利，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所以我们特别来到这个快要到圣诞节嘛，神真的是示范给你看，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我要跟你在一起，我不会离开你，我会继续怜悯你，我会继续帮助你。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比一个最可靠的依靠啊，一个不会飞走的依靠啊，一个不会不能帮助我们的依靠最可靠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做一件事咯，我们踏出第一步，踏出第一步说，是啊，如果你是这样，如果有了耶稣是这样，那我为什么去靠一个比较不可靠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要靠这个已经告诉我他是最可靠的，已经告诉我他是可以依靠的？我们如果会这样想的话，突然间你发现了那个在你手里的钱呢，你可以放松啊，不是丢掉哦，啊，你放松，就说在神的手里面，我不用去紧握住他，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更可靠的一个依靠。你会像戴德森，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内地会的这个创办人对吗？戴德森的儿子 Howard 写他关于他父亲的见证，他说当我父亲啊，因为戴德森他一生服侍当中啊，很多很多次面对经济上的紧张，他说当我父亲抓住基督无限的丰富啊 untold riches， 他抓住无限基督无限的丰富之后，我父亲说我明天会有眼泪，会有害怕， 不过慈爱的主他靠近我，他告诉我我会为你明天负责的。啊，这个是戴德森的体会，有害怕有担心，不过神告诉他我会为你负责。啊，这就是一个 很宝贵的一个应许。我们可以放松我们的金钱，因为我们有一个绝对可靠的一个依靠。所以当我们要 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稍微 回顾一下。那如果我们有了这位耶稣啊，我们有三种人呢，我们要爱。我们要放下喜好去爱我们的弟兄，因为这是将来长存的爱。那我们要慷慨接待人啊，因为这是神会纪念的事。我们通过体会受苦的人，我们来表达那种同受捆绑的心，对吗？然后反过来，我们说，要敬畏主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们照着主的心意，看到婚姻里面神设立，我们要尊重他。我们也可以放松我们的钱财，轻看他，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可靠的帮助。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主啊，你在圣经里面时常鼓励我们。主，因为你知道我们内心有很多的软弱和挣扎，你鼓励我们，因为你要我们来靠近你。主，你也实在靠近了我们。当耶稣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圣洁的神，却乐意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位。主啊，使到我们知道你不离开我们，不放弃我们，而且绝对肯定可以帮助我们。主啊，你提醒我们，也因为我们看到了耶稣，看到了主的爱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特别体会你的心意，彼此相爱，款待人，并且怜悯受苦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